川集会前，习近平见塔吉克总统所为何事？川集会谈预测出笼，美使馆附近气氛不寻常。玉十通过参议院程序表决，美联储换帅进入倒数。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就在外界高度关注举行的川集会的同时，5月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应邀将在5月11日至14日访华，亦就是说塔吉克总统啱啱走，美国总统川普就来到了。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什么呢？据资深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分析，这样的安排很大机会是特登的。而中共之所以这样安排，周晓辉推断一个主要原因是企图淡化川普访问的关注度。中共极有可能已经预感到川普这次到访将在诸多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内忧外困下的中共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妥协，甚至献上大礼以避免遭到更多的打击。不过中共又不想民众过多关注，只能够采取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还有一个原因是准备和塔吉克合作，尽快修建中吉乌铁路的备用路线，以便在未来增加对外输出产能，同时由此增加来自伊朗的石油运输，应对美国的封锁。如果是这样的目的，这样的安排是否有些特别意味？中吉乌铁路是一条跨国铁路，它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终点是乌兹别克安扎延。它开启后将打通东亚，东南亚通往中亚、西亚和北非、南欧的快捷运输通道。更重要的是，这个铁路亦将经土库曼和伊朗的铁路连接，工程在2025年4月开工，目前仍然在建设中。就在5月6日至7日，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访问北京，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刘国中分别同他会面。李强在会晤时就提到了要推动中吉乌铁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不断提升合作实效。据悉，这次乌总理访华已经就中吉乌铁路的融资安排、施工环节、跨境協調機制等關鍵環節達成最終共識，並明確不會接受俄羅斯的技術支持。之前俄羅斯曾提出可以提供全面技術支持，意圖介入鐵路修建。與此同時，亦是在5月，中伊鐵路已正式啟用。這個鐵路全長約10,399公里，始於中國義烏或西安，經阿拉山口出境，横穿哈萨克和土库曼，最终抵达伊朗德克兰阿普林陆港，全程运输时间15日。据悉，中共首班班列已由西安出发。这条通道启用后的作用是什么？众所周知，伊朗是中共重要的原油入口来源国，中共以此为伊朗提供大量资金。在美东时间5月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上霍士新闻节目时就表示，中国一直购买全球最大的极端主义资助国伊朗90%的能源，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这个头号极端主义资助国提供资金。另外，2025年数据显示，伊朗是中国原油入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例约11%至13%。无疑，在这条通过中亚的陆路铁路货运通道启用之后，近一段时间在海上陷于美国封锁而无法输出的伊朗原油和石油化工产品，将采用临时拼接货柜或特殊灌箱的方式开始经这条通道运输。也就是说，中共对于美国的警告完全不理会，依旧保持对伊朗支持的立场。不过，相对于伊朗石油每日的产量，中伊铁路的运输量和物流成本上相比，海运存在明显弱势。但在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威慑下， 中共同伊朗的货运在海上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中共只能够采用陆上运输，而建设更多铁路线亦是一种选择。横穿哈萨克的铁路建成了，经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的铁路业已经开工，中共又开始同谋开建途经塔吉克、乌兹别吕山口到上别，连接乌兹别克、撒马热罕、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伊朗德克兰、土耳其安卡拉的铁路。这个亦好大机会是塔吉克总统访华的重要原因，即中共亦有可能表达了意向以及承诺提供资金、技术。这个自然对缺乏资金、技术可增加收益的塔吉克来讲是好事。两条铁路并行修建，同已启用的横穿哈萨克和土耳曼的中伊铁路最终都会通向伊朗。中共的意图显然已见，习和川普会晤前和塔吉克总统会晤似乎有了潜在的挑衅意味，川普政府的态度外界拭目以待。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13至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据海外媒体之前报道，川普访问中国行程将是三日两夜，而川习会面预计在5月14号举行。外界预测双方谈判的议题可能触及贸易、美伊战争、台湾、核武器等议题。据美方官员透露，川习会预计将就建立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机制达成一致。中共预计将宣布购买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美方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计划可能会在会议上正式宣布，双方将讨论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准许稀土矿产从中国流出美国。中共和伊朗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仍然是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消费国。川普一直敦促北京利用他的影响力促使德克兰和华盛顿达成协议，亦曾向中共施压。华盛顿近日对三间中国科技和卫星公司实施新制裁。美方官员仲透露，总统已多次和习近平总书记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包括中国提供的两用物项、零件以及潜在的武器出口。我预计这一对话仲将继续。华盛顿一直希望和北京就核军备控制问题展开对话，但中共仍然不愿意讨论他的核武库问题。一位美国官员透露，中国政府私底下告诉美方，目前他们对坐下来讨论任何形式的核军备控制或类似问题都没有兴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将同川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共商务部5月10号宣布，副总理何立峰将在下星期在南韩首尔同美国官员举行贸易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期待会谈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推动川普美国优先政策。在外界普遍预期川习会的同时，这次接触被视为双方为高层会晤展开他的铺垫的重要一步。据韩联社记者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上午，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周边一片繁忙景象，大批公安巡逻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一间五星级豪华酒店前的路边，白色和深蓝色相间的警车排成一行，几乎占据了酒店前的路边停车场，其中部分车辆紧关闭了警灯，处于候命状态。巡逻车的数量明显比平时多，足以令人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参议院5月11号晚间以49票对44票通过程序表决，正式推动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 这个是为沃什在这个星期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铺平了道路，预计参议院将在12号确认他理事身份，并在13号正式确认他为新任美联储主席。这次投票结果基本和政党立场相符，只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宾夕凡尼亚州的费特曼和特拉华州的富恩斯投下赞成票。相对于2014年鲍威尔获理事提名时获得的58票赞成，沃什这次获得的跨党派支持明显较少，显示出国会对于美联储未来走向的分歧。沃什主张制度变革和政策独立，他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理事，他在提名听证会上表示计划在美联储推动制度变革，内容包括加强和财政部及行政部门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致力于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对于外界关注的利率政策，虽然川普总统曾表达希望沃什减息的期待，但沃什强调他并未对行政部门作出任何承诺。之前沃什在听证会上明确表示，总统从未要求我就任何特定的利率决定作出承诺，绝对没有这件事，即使他开口我仍会答应。这次提名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曾因政治僵局一度停滞，直到共和党籍参议员蒂利斯在司法部撤回对现任主席鲍威尔的调查后，才改变立场，令提名案可以顺利推进。之前川普政府对美联储之间因总部翻修案调查、理事沙利库克的人事争议及利率政策分歧等问题，引发外界对央行独立性的讨论。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将在这个星期五结束，不过他仍保留理事职位至2028年。鲍威尔曾对近期美联储面临的法律和政治压力表示担忧，并强调他将继续留任，直到有关总部装修案调查彻底落幕，而且过程和结果都公开透明。若沃什提名程序顺利进行，他将在6月16号至17号主持他任内首次利率决策会议。在上次会议中，美联储维持利率在 3.5% 至 3.75% 区间，当时已有部分委员对加息持开放态度，未来新任主席如何整合内部意见将是市场焦点。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